弟兄姐妹午安。那今天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不同的一则设置，我们今天几位同工和我就回到 CPC， 我们尝试在 CPC 跟大家这个有一部分的信息以及这个教会崇拜的程序在这里进行。那希望各位可以在你的线上听得清楚，听得到我们这里所传的过去的。那个这个是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尝试，因为我们想这个我们的这个逐渐的要帮助大家，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回到教会这里的一种敬拜的方式。那我觉得因为这件事还兴奋到睡不着觉，因为一想到今天这个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fresh 非常不同的。那想到已经七个半月，离上次二月底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已经有七个半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在教会会堂。那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在你在家里看到这个，在我们在 CPC 这个圣所我们去崇拜的地方，也会感觉格外的有一种亲切感。那我们最近这个有喜事，那各位都知道昨天是我们乔阿姨的生日那我们非常开心，因为乔阿姨90岁是大寿，那有弟兄姐妹都为她祝贺，我们为她祈福，因为非常开心我们的乔阿姨是我们在信仰上各位都知道她的微信名叫喜乐婆婆，正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看到很大的喜乐我们在这个的特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喜乐的事情我们中间也有家庭，年轻的家庭，那个孩子最近有新的一个新的婴孩这个怀孕，我们非常的开心。各位，我们在教会，我们希望上帝赐给我们更多在这个时候格外的鼓励跟帮助。那在我们在为信息，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在我们读经之前，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气息得以存活，我们在地上得以认识你。主，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在任何时候，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你在一切之上是给我们各样的帮助。主，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丰富慈爱恩惠。因此我们来在你的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但愿你自己悦纳我们向你的敬拜，但愿今天我们一起在你话语上一起彼此的默想学习聆听，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听了遵行并且使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信心坚固，我们更多的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神的百姓，一起来荣耀你。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题目各位可能在周报上可以看得到，或者荧幕上看得到，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这里这个回声来特别大，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听到这里的回声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那声音还特别响亮这个很有意思。好，各位，我有两段圣经都在耶利米书八章，我想念给各位听请各位跟我一起来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是你看得到教会主日单章，请一起来跟我看耶利米书八章。我们先看5到10节。好，第一，耶利米书八章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立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约书亚巴尼士利比亚敏 雅古、沙比泰、和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沙伯、哈拿、毕拿雅和利未人，使犹太、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人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再继续看八章十五十四到十八节，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院内或神殿的院里，或水门的宽阔处、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于是众人大大欢喜，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天念神的律法，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看尼希米记。不过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喜乐吗？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感觉到最近可以感觉到喜乐。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英国求学，那她有一次身体不太舒服我们就带她到儿童医院去到儿童医院在等看诊的时候，那个儿童医院旁边就有一个 play room， 一个小的小朋友的游乐间，就在候诊室的旁边。我们女儿一看到那个眼睛都亮了，她都忘记自己身体不舒服，他就跑去就在那里面玩，一直玩玩到那个护士叫我们。那我们一直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有时候上帝似乎在我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好像在我们身边就安排了一些让我们可以喜乐，让我们可以心情舒畅欢欣起来的事情，为的是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可以撑得过去，以至于他等到他自己来为我们开路，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就好像那个孩子，当他忘却了他自己现在有的身体的难受，他有玩游戏，等到医生看诊帮助他，他就可以恢复他的健康。弟兄姐妹，我们查腓立比书，可能最近各位都知道，我们在周五，我很喜欢腓立比书，我们在周五查经查到，各位我们现在查一二章，各位都知道我们做一个跟大家做一个梗概的一个 回顾。我们提到保罗，他因为服侍神而被囚禁，他失去了自由已经有两三年，他面临被审判甚至被判刑关的更久的一个前景。保罗知道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必须倚靠神，可是他内心仍然充满了喜乐。从一章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保罗知道他在传福音这个他的一个热情目标上面，他在远方有一群腓立比的 弟兄姐妹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他知道福音不会受捆绑，即使他今天在罗马坐牢，他的同工还继续在传扬福音，为此保罗说他就很开心。第二，他想到腓立比同工没有因为他遇到的遭遇到的一个挫折困难而灰心信心退后，他们是不断的在神的道上长进喜乐。保罗说因为看到他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说他为他们大大喜乐，他与他们一同喜乐。我们说这两个是我们在腓立比书里 我看到保罗他一个喜乐的秘诀，是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别的，可是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各位，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喜乐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尼希米记。各位知道，这从我六月开始跟各位分享的一系列 的信仰的主题。那我也希望跟各位，在我们现在2020年这个一个非常不寻常、非常被这个病毒所困扰肆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起来思想尼希米带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有的以后的重建的路程。我们的信仰的重建，灵性的重建。我们上次跟各位从一章到七章已经有讨论，我们说尼希米是关于重建，尼希米是一种信仰的重建，城墙的重建只不过是这个信仰的重建的一个踏脚石的第一步，神的百姓他们灵性的重建才是尼希米真正关切的。所以你在整个尼希米记，你看到神的百姓他们如何在神的帮助下逐步的把一个破落已经损坏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墙修复起来，花了52天。他们参与在这个工程里的百姓都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他们的手在这其中工作，神化不可能 为可能，这是对百姓来说是一个令人欢心快乐的一个里程碑。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想跟大家看尼希米记八章。这八章这个尼希米开始，从八章开始到后半段的后半部的尼希米记，就开始从城墙这个工程计划转向另外一个工程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我们说信仰的重建。各位，在我们讲到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让大家稍微梗概的了解一下尼希米当时以色列人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生活处境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在那生活非常不容易。我们在上个单元可能各位讲过，那个城墙修复好了，有牢固完整的一个城墙保护，城市安定了。七章73节如果你去看，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终于可以住在自己的城镇安居乐业。可是很不幸的是，让城墙盖好，可是城市里面的基础建设实际上没有开始。过去因为受到敌人不断的一个侵扰，不断的一个捣乱，耶路撒冷不是一个令人安居乐业的居住环境。我们上次都说过，以色列人住在这里，他们的街道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不像我们西雅图的街道，他们的住的社区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像我们这里伊萨国三曼米区。他们在这里，他们想到他们千里迢迢回到这个自己的国家，如今他的处境看到的竟然是这种情况，而且几十年都没有办法改变。也许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那种压抑那种挫折，也许他们会问他说，我们为什么落到这种田地，我们到底哪里做错，我们是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让神对我们发怒不开心呢？尼希米记我们说从八章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开始百姓的信仰重建。我们今天要看以色列人怎么样从一种低层一种失望的一种的生活环境下，他们能够超脱出来，他们可以去追求学习领受上帝的喜乐跟同在，他们怎样经历一个心思的转变，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信仰能够得到一些突破。所以我们今天从尼希米记我想跟大家来分三件事情大家来看。第一，我们说尼希米记给我们看到以色列能够从困难中得到喜乐的头一件事情，是他们调整他们对神以及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我们先看八章的1到6节，这里从八章的起头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画面，这是一个场面非常壮观的一个群众集会。那 那这一天是以色列人历算法他们的 calendar 的七月一号，不是我们的七月一号，不是我们现在大家用的公历的七月一号，是以色列历算法的七月一号。那大概哪时候呢？好，大概就在我们九月底到十月初，就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时候。他们聚会地点在哪里呢？他们不是在圣殿，不是在城里，大概是在耶路撒冷东南郊的一个宽阔的一个空地，称为一个水门 （water gate） 的一个附近。那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如果打比方啊，可能有点像 San Mamish 那个 Lake San Mamish State Park 旁边那里有很比较大的空地，可以容纳群众啊，那个在那里聚集。他们聚集在那里。来的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聚集的时间竟然从这个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从早上六点，我不晓得各位早上六点起床没有，一直聚会到十二点。有多少人参加这个聚会呢？我们用一个保守的估计，可能人数在几千人到一两万人。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聚集的目的是要来聆听摩西的律法被宣读。各位，对以色列人来说，尼希米同代的以色列人，这一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日子。为什么有意义？因为这一天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日子。第一，按着摩西律法的一个吩咐，如果你去看那个摩西五经，那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啊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要定为叫做吹角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七月初一，七月的第一天，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为记号，当有圣会要举行一个宗教的聚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各位，这个在传统上，以色列人把七月一号啊一直到现在七月一号这篇吹角节这篇当作是他们的新年啊。所以以色列人的新年不是在秋天，他们的新年是在春啊秋天转冬天的时候啊，他们叫 Rosh Hashanah 啊，就是他们的犹太新年。这是对犹太人说代表着一个他们归回以后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除旧布新，一个展望将来的时刻。这是第一，七月一号他们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对犹太人说是他们的吹角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第二，尼希米记前面一章告诉我们说，有以色列人哪一天完成城墙的修建呢？六月二十五号。也就是说他们从完成城墙修建到今天聚会中间大概不到一个礼拜。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是刚好是圣日，是一个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一个恰当日子。他们存着感恩的心，他们把这个整个他们一起的侍奉的事情归给上帝来称颂神，我想这些他们的同工估算过圣殿的空间大概不足以容纳，这个聚会的人数，所以他们必须选一个城墙外的一个地方足够容纳这么多的人啊，有点像啊，这里有时候基督徒的大集会。各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想到这以色列人在当时这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的一起聚集在一处来敬拜神，这跟我们今天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增光跟许多教会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圣所来崇拜啊，真是有天壤之别啊。现在我眼前的同工就只有啊，玉荣啊，严华，还有胡晓、钟伟跟玉成，他们很辛苦，他们一点就来到这里，就在这里处理啊音控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尝试，就很感谢他们。各位，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来观看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聚集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八章一节说他们聚集。是如同一人，八章一节，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来到这里这么大规模的一群人群，他们不是一个散漫喧哗，而是有一定纪律，有一定的纪律。圣经形容说他们这么多的人看起来像 一个整体的一人，也就是说他们心思是有预备的，他们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来到这里，他们是专注的，他们不是带着一个随便的态度晃过来看看这里热闹哈，而是他们在这里，他们真的长达六小时的时间，大家聚精会神的要来听律法的宣读。弟兄姐妹，你不想你感觉如何？这个场面是被让人非常震慑的，不也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跟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实际上有点像，是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敬拜，我们能够蒙神的悦纳，不是从我们聚会两点那一刻开始，事实上是从会众之前预备心来朝见神就开始。我们带着一个专注，一个渴望来向上帝感恩歌颂的一个心情，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把教会的一起的聚集看作是一荣耀神，是一个见证神的事情。第二，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庄重一个专注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一起聚集。当文士以斯拉开始宣读的时候，八章三节说这样描述，他说众民都侧耳听，他们是耳朵竖起来听啊。英文说 listened attentively， 他们是非常专注，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啊分心，他们是专注的要来听。听什么呢？听律法、摩西五经、圣经旧约的头五卷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慕道友都开始读，就读这五卷。他们开始读这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在当时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是两边对卷的，卷起来的。这个八章五节那里说到，以斯拉在众民面前把那个书卷打开，百姓看到这个动作，神的话语被打开，他们就一起站起来，自发性的站起来，没有人叫他们起立啊，不是。八章六节这里说，以斯拉敬拜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俯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什么？我看到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一个景象画面。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存着一个无比渴慕的心情，他们对上帝的话有强烈的渴慕，他们不是被强迫来学圣经的，他们也不是来这里增长一些圣经知识，唯恐自己啊 落在人后。我们不要误会以色列人，他们好像听到律法是从来没听过，今天第一次听，不是。他们平常有口传的律法的教导，就是没有这样有系统的把律法这样宣读。当以色列人 在这个圣日，他们读到这个，听到律法这样被宣读，对他们来说，有这么多人一起听到律法的内容，是一个让他们非常感动的。他们用一个对上帝的敬拜的一个姿态、一个行动来表明他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各位，你看，神用这一群百姓，归回的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后也要重建这个城市，以后重建他们敬拜的一种制度，重建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这群百姓他们知道上帝对他们的重要，他们知道上帝使要用他们，使用他们，所以他们用一种可见的一种姿态来表明对上帝的敬拜。这里提到他们专注的聆听，他们神在神话语被诵读之前站立起来，他们举手应声，他们低头俯伏，他们用一种不是光光外表的形式，而是用一种出自于内心的感动而表达形式以外的一种举止，来向上帝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各位，我相信这样的一种信仰表达，即使在今天也是基督徒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信仰见证。我们基督徒能够向世界见证什么呢？我们能够向他见证我们对上帝那个的信靠，因为神是真的，因此我们从他领受恩惠，我们也该这样敬畏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 也许我们中间啊，在一起参加崇拜，有刚刚啊接触圣经的慕道友，有刚刚出信的弟兄姐妹，也有信主很久的我们真光的会友。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喜爱神的话是一个好事，是不是？喜爱神的话是让我们在圣经上有一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对神的话的喜爱，让我们可以生命前进。可是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对神话的爱慕应该会带来在一个基督徒 的彼此之间对别人产生一种感染，以及一种的正向的影响，我们都不需要感染病毒，可是我们需要在对神的渴慕上面可以彼此的有心灵的感染。尼西米时代以色列就是如此，他们同心的用一个热切的姿态证明他们对上帝的一种敬畏，他们这种姿态彼此的感染，他们构成的一个信仰的见证，那在当时在现在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还在神学院侍奉的时候，有一位音乐老师，一位教会的姐妹，非常有爱心，义务的来教指导我们一些，同学乐理，或是带领诗歌的技巧，歌唱的技巧，我都没学好，这位老师，让人家印象很深刻，他对音乐上没话讲，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他有一种独特的一种热情，对音乐的热情，他很容易让我们他整个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班都感觉到不喜爱音乐的人都看着他那种对教导的那种热切，他哪一个同学不会，他特别就很耐心的一直指导，所以几乎他上的课这个程度差的同学从来不受批评，而且之后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很喜欢在他的这个教导，几乎是我们说变成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大家最喜爱的一个，虽然课时间不长。那我常想到我们神也是这样子，他在神的话语上，他希望他的百姓被圣灵所催逼所感动，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的喜爱不是留在一种知性上的理解，不是留在一种查经范围 的一种的习惯，而是我们对神的话有一种出自内心的一种反应，有一种自发性的一种情感的反应，我读到各位知道斯布珍，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斯布珍说，当你去听你一位过世的一个亲属他留下来的遗嘱，你听到那个律师在开始念这个遗嘱，你不会在意这个律师是怎么念的，你会很在意遗嘱的内容，哪一些是关系到他所要留给你的遗产，留给你的一些那个钱财。这位斯布珍他就说，你听神的话也当用这样的态度，你去听上帝这个他在他的话语里要留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光一直很注重查经，我们很注重读圣经，我为这个非常感谢神，我也求主继续的让我们对神的话很喜爱，而我也恳求神让真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对圣经的了解的同时，我们一种变化为对上帝的爱戴跟敬拜，我们不是变成一种独善其身，我自己，顾好自己的信仰，这是我最终的目的， That's it， 我们说这不够的，我们的读经是要造就成为一个圣徒的群体的。第二，我希望这个弟兄姐妹到现在还可以听到我，我这个尼希米记八章七到十节给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从神的话语带来什么呢？带来一种真切的悔改以及悔改而有的喜乐。在八章七到八节这里描述说，那个以斯拉和其同工继续的讲解宣讲 神的律法，有利未人帮助以色列，他们让百姓明白律法。也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聚会时间很长，可是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他们有许多同工一起分开来分头教导百姓明白个别的圣经的一些段落。那所以在这个圣日的聚会里，一群同工彼此的配搭，为是帮助这些神的百姓更加明白神的话语的丰富。在新约里，我们说圣经也是这样应许我们，他说基督救赎了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圣经说神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以弗所书十一章四章，对不起，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他说他我们的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他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确，各位，我们说上帝要建立教会，他把各样的恩赐，包括教导的恩赐，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有更多在教导上有恩赐，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人。就如同我们需要能够有带查经，能够有讲道，能够有关怀，能够有做各样事工的弟兄姐妹，能够宣教，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工帮助教会能够更加的根基稳固，弟兄姐妹得造就。我们最近彭牧师要开始这个仆人的门徒训练，这个课程里也有安排这个短讲的一个操练，目的就是我相信彭牧师就是希望帮助教会弟兄姐妹发掘我们的恩赐，以至于培养教会将来有一些能做宣讲，能够做教导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教会成长我们不可忽略的不可少的一些骨干，一些栋梁。虽然我们现在各方面受限制，可是各位，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恩赐，求上帝祝福你，让你更多的发挥你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说过，以色列人他们听到神的律法的宣读，光光听到神话语这样宣读，他们就有一种强烈的渴慕，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反应。在八章九到十二节，他们有一个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听到那个律法的内容到一个地步，他们感动到一个地步，尼西米以及以斯拉他们这些同工，在宣讲的同工必须停下来请他们不要哭了。为什么？因为九节说众民听到律法上的话都哭泣。各位，他们的哭泣可能不是含蓄的一种啜泣，而是真的是一起许多人都在哭，痛哭几乎不能停，都还要同工还要制止他们暂时停歇一下。弟兄姐妹，你不晓得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哭的经验，还是你最近读圣经读到哪一段让你真的很感动以至于都有感动到要流泪。那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有不同的一个体会跟经验。那以色列人听到律法为什么哭呢？尼希米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可以推测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百姓听到摩西五经神的律法里面提到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雅各他们的列祖各样属灵的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开始远离神，开始背离神，这个整个他们的民族按着神给他们的警戒，神降罚他们，他们亡国，他们被掳，他们受到许多的欺凌，他们为他们民族的命运感到悲伤。各位，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尼希米也为他自己他听到耶路撒冷那个凄凉的景况悲哀而哭泣，他在为以色列这个民族认罪，我们上次都最初都提过。可是还有可能还有一个事情，这个百姓他们听到律法宣读以后，他们不只看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先祖没有遵行神的话偏行己路，他们也看到自己也如同在许多事情上如同他们先祖没有切实的去听神的话语，他们也试探神，他们也小心悖逆亡梗，他们归回以后也没有按照神的话而行，他们 自己知道自己得罪神。各位，如果这两个是这里的原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他们非常认真的神的话谦卑的来反省自己，他没有用神的话去度量别人啊，读了神的话去衡量别人有没有做得好，他们是来看自己，说上帝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该在神的话语上面怎么样来悔改。各位，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拿来先为自己啊而省察的。这个很意外的，我们刚才说过尼西米跟他同工，在这个时候竟然制止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再哭泣。哦，难道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这样子哭是不必要或是不恰当的吗？我想不是。这个原因是以色列人这个出自于内心的这一种认罪是对的，是好的，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真切的悔改，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征兆。可是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打断他们，制止他们，让他们不要再继续啊哀叹下哭泣下去。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吹角节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欢欣的日子，代表上帝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恩典的来临。所以这个宣讲的这个同工，他们提醒以色列人说：“您不合适在这个时候被您自己的自责、罪疚，让自己失去了应该有的喜乐。”各位，神是如此的，神愿意人在向他悔改认罪以后，能够凭着信心接受上帝那个赦罪的恩典以及赦罪带来的喜乐。各位最熟悉的就是诗篇51篇，是不是？那个大卫向上帝深切的认罪，说我犯了大错，我犯了大错，得罪了神。可是大卫知道，他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他求上帝赦免，可是他知道神赦免他，他可以仍然得到救恩之乐，他仍然神愿意是乐意的灵来扶持他，他不会被丢弃，不会上帝不要的不理他了。各位，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来说对我们是一个反省悔改被光照的一个机会，而这个反省悔改又带来我们内心对自己的一种自责，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在神的话上对不起神。可是我们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信得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他可以赦免，他可以帮助我们，仍然可以得着在上帝因耶稣基督的赦免而带来他的同在。所以尼西米要一些人知道，他们不必为了民族 的一种悲哀悖逆，为自己的过犯伤痛 过分。罗马书15章13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勉励我们，他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能够因我们的信心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加给我们，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大有盼望。哥林多后书7章有另外一个经文说，我们现在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自己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叫人灵性里沉啊，这个低沉，以自己活不过来的。哎，各位，我们刚才说到今天啊，这个困难的一年啊，许多人就穿插到，我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不安跟困难。那昨天我看到有人转的新闻，说在 Bellevue， 他们在这一年啊，光在 Bellevue 这个地区，他说就有14起跟家暴有关系的凶杀或是刑案。那个 Bellevue 警察局说，在过去之前的2年，一件都没有。那我不晓得这个报道如果是正确的话，各位，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真是疫情带来的，到许多人这个可能心理健康都受到很大的一种折磨。各位，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也会问说，到底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是在哪里得罪神，以至于我们遭到这样的祸害？各位，不管如何，我们说基督徒都有责任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来认罪，来恳求上帝的赦免啊，正如尼西米时代这些百姓一样。各位，我们不能去叫不信主的人 自己来向上帝悔改，你越讲越没用，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的心，他们根本没有这个神的灵。可是我们有知道神的心，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人，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恳求上帝的赦免。可是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哀叹忧愁，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去思想神要给我们的是耶和华的喜乐，他给我们是从他自己而来的帮助，不是给我们一种的低迷压抑，好像不断的思想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天大的难处。各位，因信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帮助。2013年11月的时候，这个各位，我们亚洲那边，东南亚那边有一个大台风，有个叫做海燕，各位也许还记得，那把菲律宾打得非常惨，惨到一个城市叫 Tacloba， 这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许多房子都被摧毁，人财产性命损失。有一个孕妇，有一个孕妇叫 Emily Otego。这个孕妇她的家被飓风给摧毁，然后她陷在这个水里，她是千辛万苦用游泳才游到逃到一个当地的机场，结果她是一个孕妇，她到了机场的时候刚好临盆，她结果在那个机场那里的救护人员跟警察军警的帮助下，顺利的生产下他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健康的生下，他们当地这个城市都觉得这个孩子代表了他们这个城市的希望。即使在这么样悲惨的一个巨大的灾难下，这个孩子的出生好像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希望和祝福。各位，上帝愿意给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仍然从他看到了我们是有希望的，神是给我们祝福的神。我在曾经读过一本书，是有位杨菲利各位不要知道，菲利杨西是已经很好的一位基督徒作者。他在一本书提到他一个朋友，是一个母亲，这母亲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 Peggy， 她是 terminally ill， 是得到一个绝症。这母亲写到说，有一天她的女儿从教会回来，这个她回来也是她最后一次去教会，因为她之后就又很糟的情况送到医院。可是她女儿这一次回家，告诉她妈妈说，分享说，她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听到有一个讲员引了一个话，是叫 William Buckley 这上一世纪很好的一位布道家，这 William Buckley。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忍耐是一种能力，使我们不只是一种能力使我们忍受艰难的事情，而且是让我们把这艰难的事情变成一个荣耀。Injury is not just the ability, the ability to bear a hard thing, but to turn it into glory. 我们神给我们的是在忍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所遇到的难处转换成对一个荣耀的盼望。他这个女孩子，这个 Peggy， 她喜爱这句话，喜爱到一个地步，她把它写在一个3×5的卡片上，然后她自己收藏，也给她母亲。很可惜，她后来在耶里就这个书里说，她就必须跟她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疾病搏斗。各位，靠耶和华的喜乐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帮助我们不必要活在自责、愤怒、失望或是失落的情绪里。神可以带给我们安慰、鼓励，因为神是赐应许的神。我们也许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各位记得上一周的金句对，我们上次用到希伯来书12:2。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今天。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各位， 忍耐，信心的忍耐会带来荣耀。第三，我们很快的说，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那个遵行神的话使我们可以得着喜乐。八章的最后一部分记载，以色列不止听到律法而感动而悲痛，他们读到律法提到说七月十五号就是他们新年七月一号之后的两周，七月十五号如果换算成我们中国人新年的话正月一号就是新年，那正月十号就元宵节，就相当于我们的元宵节。他们不叫元宵节，他们叫什么？他们叫祝棚节这个 Feast of Tabernacles 这个祝棚节，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纪念上帝在埃及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怎么照顾他们。他们搭百姓搭帐篷，有一个欢欣庆祝，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秋收以后 的时候，有七天的时间百姓在户外搭帐篷露营也有庆祝的活动。尼希米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他说我们要有一个祝棚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处境生活无比的压抑，无比的困难。他说现在这个节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们要认真的遵守神的话。所以他们开始把这个祝棚节整个规定就照着做。尼希米说这件事情意义重要到什么地步？重要到他说从约书亚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时间，约书亚的时代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到现在是头一次实行这个祝棚节。各位，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就知道，到耶稣时代以色列人继续的遵行这祝棚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代表着以色列人信仰的一种自发性的复兴，是上帝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代表着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一种反应。同样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在节期的时候我们有一起的庆祝，一起对信仰的表达，一起让彼此弟兄姐妹信心上得到鼓励，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是活在自己说哎呦就这样子，我们需要帮助别人信心上受到鼓舞，我们需要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感恩。各位，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容易喜乐不起来，我们容易信心受到好像落入一个 低谷。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思想我们在哪些事情上会实践神的话语。也许我们像腓立比书 二章四节所说的，我们去学习看个人比别、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许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也去顾别人的事。也许我们学习提摩太前书二章所说的，我们为在上位的人为万人恳求祷告祝谢，为君王也来祷告。也许我们学习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教导我们的，我们去靠着神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在忍耐中生老练，我们在老练中生盼望。也许我们学习像耶稣在使徒行传所提醒我们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去给予别人。也许我们学习圣经所教导我们去爱你的妻子，去顺服你 的配偶，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在这时候更多的去造就去兼顾别人。那个诗篇119篇35节说，求你教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必然都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上通得过，可是我们需要放在实践上，遵行神的话语能带来喜乐，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祝福我们的途径。所以各位，我们最后跟大家再把前面说的今天说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说第一，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艰难的情况下去寻求神的喜乐，头一件事情他们对上帝以及神的话语的态度有所调整。第二，他们听从神的话的同时，他们对他们来说产生一种真切的内心的悔改，以至于这悔改带来喜乐。第三，他们从实践遵行神的话语里面去体会上帝话语的真实和力量，以至于他们得着喜乐。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八章十节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 在各样的情况，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经历神的方式。也如同我们可以用哈巴谷书这里作为彼此的勉励， 那位哈巴谷先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牛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行走在高处，稳行在高处。但愿神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得着上帝的力量，并且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有你的话语，每一个字这样的宣讲。我们有查经，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得到喂养。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你话语对我们生活上的指引以及应用，恳求你继续的帮助，让以色列人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经验，他们怎么样在一起寻求神的话语上得到的帮助跟祝福。你成为他们的力量，你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